感谢神奉主圣名来做见证，有关于今天是安息圣日，又刚好又是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就大日子来讲，今天是圣日的圣日，圣会的圣会，尤其是年度的赎罪日，一年只有一次，大家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刻苦己心进食祷告，就赎罪日的这一个规定里面有作用，并做得非常有体会，因为对于这样的一种日子，特别分别出来的日子，它为什么要这样定，它定的含义以及它要教导我们的这又是什么，讲这是比较深的，比较很难讲解，但是又是非常重要，就我们的信仰来讲，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来聚会，我们来敬拜，对于我们信仰的这个基础，我们不能够不知道，所以虽然深，但是我们还是要弄清楚。当然除了我们自己个人要努力的思考研读这一章之外，我们要恳求圣灵帮助我们，让他亲自来教导我们，如我们所领会到不是出于人的教导而已，是圣灵的光照，是圣灵亲自把他一切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上，开启我们这个努顿的心，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灵，不过新的灵他又把神的灵加添在我们里面来，我们才有可能对于这个属灵的这一个律法有深切的了解，不然我们会感觉到很吃力，甚至于认为这是旧约，跟我没关系。啊，我们今天要讲的，以前有十一次我们都守过的赎罪日，也都讲过赎罪日的这些道理，所以我今年不要再按照十六章字面上的去解经，如果要了解请参看以前我们已经讲过的。我这一次要特别针对希伯来书要来讲利未记的这里面谈到的赎罪日，我只针对希伯来书以相关的一些教导和探讨的问题，那这三个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第一个就是真理的持守，这个真理的持守这个角度就是谈到当耶稣说神的话就是真理的时候，真理本身它含在着是没有隐藏的，不是遮蔽的，也就是说它是要让人家得启示，让到人家得了解。这种启示有两种，一个就是在我们知识上我们可以去明白到底这个赎罪日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那么耶稣基督跟这个所谓的献祭的这些又有什么样的直接的意义。另外这个真理又可以谈到真实，所谓的真实就是没有说谎，另一面来讲它又是很实际的事实真相。那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的身体，圣经上说他就是那一个实体真相。那么献祭的事情里面有一些是影子，但是呢献祭里面所讲的是谈到那位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成为真正的赎罪祭，这成为一个真实实际。所以我们当他谈到真理的时候，一面是知识上的启示明白，一方面是实际上它的应验，它的真正的实现，这个叫真理。所以圣经上说这个真理会让人家成圣，耶稣就这样的来祷告，他自己能够因着神的话他自己来成圣，他也希望他的门徒也会因着神的这个真理 可以来分别为圣。我们知道分别为圣是从世俗的眼光作法被分开来完全归给神来使用。所以当我们谈到赎罪日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真理是要让我们能够完全的能够来归给神，能够来被神所使用，成为神认可的一个真正的要用的机物。我们也知道律法里面所说的是真实的可信的。当大卫诗歌在十九篇的时候，第七节到第九节，他对律法的颂扬，其中他特别谈到你的典章是真实的，这个神的典章是真实的这件事情，就我们今天所谓的新教的这一个改革来讲，他认为最大的区别就是律法是给以色列人的，而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必去遵守律法，我们是来相信福音就过了。因此他把相信福音跟律法割开，律法是真实的，但是他只给以色列人遵守，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不必遵守。但是这一种割开就是把教会分裂，因为在新约里面，在基督里面已经不再分犹太人或是外邦的，在基督里面都是一个身体。既然都是一个身体，我们怎么可以说律法是给外邦人遵守而不是给外邦信徒遵守的呢？何况犹太人的信徒信主之后也是犹太人，而我们外邦人信了主，就肉身来讲我们还是外邦人，我们的身份只是在属灵的，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构成了基督的身体。所以如果说那外犹太人他们信了主就不变成犹太人吗？啊，他们还是犹太人。而我们呢，我们在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改变了，我们就是外邦人吗？没有。所以就我们这一个所谓时代论的这一种错误来讲，他把律法跟福音因为人就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把它割裂，这是不对的。但是很多的人就相信这种理论，以至于他们只读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只是参考，旧约不是我们解释真理的依据，只是参考，参考了只能做是希伯来书或是其他的。他们认定耶稣了已经把旧约成就，既然成就就不必再遵守。所以这样的一种荒谬的一种因信称义，他们认为这个叫做因信称义是新约福音，跟旧约呢已经割裂。我们今天就要来解释耶稣基督他来成就的这个所谓的律法和先知是怎样的成就法，成就了之后他要叫我们做什么。这个是我们针对时代论以及针对今天教会对赎罪日的不能了解，我们要来再一次的醒思。第一点，我们要来讲这位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是神所立的天上的大祭司，他本来是神天上的道，那神是透过这个道来造的世界。那今天到新约的时代，神的时候满足了，这位道就成了肉身来到世上。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说，他呢住在我们当中，那个住那个字就是帐篷的动词，也就是说他是支搭帐篷，也就是说他的肉身当作帐篷那样的在我们人间。我再讲一遍啊，再讲一遍啊，这个所谓的帐篷这个意思就是住，因为住就是一个帐篷啊，他要让人家住。而这个住是用耶稣基督的道成了肉身，肉身就好像说我们这个身体就好像一个帐篷一样啊，那我们今天呢有一个肉身，那么呢住在那。所以 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时候，就谈到说，我们这一个地上的帐篷坏了，就是要来换那一个不朽坏的永存的那一个帐篷。事实上他在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肉身的地上的帐篷就是我们的肉身，肉身死了，他期望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就是天上的那一个帐篷，穿在他身上，好像衣服一样穿上去，也就是复活的盼望。那复活是一个属灵的身体，那是一个真正的帐幕，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在肉身的时候是一个地上的帐篷，他死了就把这一个地上的圣殿帐篷拆掉了。我再讲一遍了，就属灵的意义来讲，耶稣基督的死就是把地上的帐篷，也就是会幕，也是以后所建的圣殿，他把它拆掉了。耶稣基督第三次的复活，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那边有讲到，他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身体，他那一个属灵的身体，复活的身体，就变成了神的殿。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讲新约，以耶稣来讲，耶稣的身体就是这一个圣殿，他的死就是把圣殿拆毁，他的复活就是把圣殿重造成为属灵的殿，就是他复活的身体，把今天的所谓的圣殿毁掉，就是就他个人的身体来讲，他个人身体啊，他因为他个人就是一个帐篷，他个人的身体以及他个人身体的复活成为属灵的这一个殿，这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他来到世上，他把他的身体毁掉，把那一个帐篷毁掉。在圣经上的角度上来讲，圣经上谈到旧约时代的我们的最大的仇敌就是那一位蛇，那一位蛇引诱了亚当犯罪，亚当认不清那位蛇所说的话，被谎言违背神的诫命去吃了那个禁果，结果他就那一天死了，他的灵跟神就隔绝了。肉身没有死，但那灵已经隔绝了。以后他的肉身生了孩子，每一个孩子都带着肉身，以至于呢，人跟神呢，在肉身上里面，人跟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隔阂。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所以人类的最大的仇敌不是我说不是，不是我们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一个，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跟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那一个仇敌是不一样的。看得见的他敌对你，是因为同样都是人，可能都是你的弟兄，他敌对你，可是他为什么要敌对你？问题就在这，因为他的思想，因为他里面的那个 idea 不一样。他那一个思想从哪里来，我们就要去探讨，从另外一个灵来。如果是同是神的圣灵，弟兄是相爱，不会排斥。如果是另一个灵来，我们称它为什么？敌基督的灵，就是撒旦。那么撒旦引诱人，甚至引诱我们亲爱的弟兄来互相做敌对，所以我们今天是跟那一位撒旦魔鬼来征战。耶稣也知道这一点，他知道撒旦魔鬼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一个敌人。撒旦为什么成为我们真正的敌人？因为撒旦他是掌那个死权的。当亚当犯罪了以后，撒旦就侵入到神所造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就变成了撒旦。撒旦就引诱亚当所生的这些世人继续呢受到他的辖制。怎么讲呢？因为这些人在神来看，因为你是亚当生的， 你都是在罪里面的，在罪里面的我们就成了一个罪人，罪人终到最后就要死了。圣经上说撒旦是那个掌死权的，而我们这些人呢，每一个人都在死亡的这个群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得到真正的救赎，必须要先把那一个蛇，就是那个头，要把它打破。所以创世纪的第三章，神对那一个蛇的咒诅特别谈到，女人的有一个后裔，她要来打破蛇的头。因此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就谈到耶稣怎么样来打破他呢？耶稣要借着他的死，他是一个无罪的完全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被人无辜的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把那一位蛇把他钉死了，就是把那个罪那个魔头把他钉死了。那这件事情在民数记里面有谈到摩西的举的蛇，摩西在旷野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当以色列人在过这一个旷野路之后很艰难，尤其呢那个路非常崎岖难行，是以东的路，结果他们说抱怨神，就用那个蛇来火蛇来咬死他们很多人。那时候呢他们就祈求神怜悯，这时候呢神就说，好，你们造了一个铜蛇，像蛇一样那个铜蛇，那么你仰望这个铜蛇的人呢，只要你仰望他你就好了。结果大家都照着这样做，大家一亡，哎，他变就好了。这个铜蛇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他是在讲到这个铜蛇预表的那位撒旦魔鬼，那个撒旦魔鬼才是侵害我们的，让我们受伤的。所以你只有把那个蛇举起来，那么铜蛇举起来咬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好像一个罪的身体一样，他没有罪，但是他为我们成为赎罪罪赎罪祭。那赎罪祭的这个祭物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就要讲的，就是公牛或是说公羊所代表这个祭物。那么这个祭物，我们的罪透过亚伦的这一个手按在这一个羊身上，结果这个羊呢就担待了我们所有的人的罪恶。同样耶稣基督成为罪的这一个身体，然后被钉死了，那一个罪的身体就是要把那一个罪者魔鬼要把它定罪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属灵的奥秘，这个是属灵的征战。这样的属灵的征战，很多人对这方面不了解。基督教里面最糟糕的就是什么？他对撒旦魔鬼我们如何来得胜他呢？他丝毫都不讲，他讲的很少，他只叫我们想到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恩典了，我们得救了，我们就可以进天国，我们好好的在这边来聚会来奉献等等的。但是对撒旦魔鬼，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成为赎罪祭？他为什么要来受死？而受死真正的目的在干嘛？他几乎很少讲，因为这一点他们不懂。今天我们来讲到赎罪的第一点，就要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成为这一个真正的帐幕，他透过他自己就是一个挽回祭，然后呢借着这个要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那么什么叫做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呢？就是把死亡的权柄呢把它收回来，你从此以后你就没有再掌握死权了。以前呢他是死神，现在呢你不再是死神，死神不见，真正的复活的盼望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就把死废掉。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有讲，他来了，他成全一件，他要把死废掉，让生命彰显。把死废掉必须要打败那个撒旦魔鬼，所以他必须要被钉死，而且成为肉身一样跟弟兄一样完全的一个人，然后被钉死，然后他才有可能复活来把生命。这个复活这个生命是透过他的复活以后，那么升天， 升天以后呢，然后要把圣灵要来降达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当耶稣基督他成为天上的这个大祭司为我们祷告，就是要把圣灵降给我们，带给我们的就是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基督教的，比如说、哦、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就是基本道理，没有错的。但是耶稣的死是什么意思？耶稣复活要干嘛？没有讲清楚。耶稣的复活就是要把生命带给我们，他自己成为一个复活的，然后呢他自己复活了，他也要把复活给我们。怎么给我们呢？把圣灵给我们。要把圣灵给我们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再讲一遍了，耶稣基督还得要升天。升天在干嘛？升天神要立他作为天上的基督，就是大祭司。作为天上的祭司要干什么？要有所献。他把他地上他自己的身体作为真正的祭物，进到哪里呢？进到天上的这个真正的会幕，是神所造的，不是人造的。他进入到那个真正的一个会幕的里面，然后借着永远的圣灵，然后献上他自己的宝血。这样的宝血就能洁净我们里面的罪，也就是我们在良知里面的污秽，把里面的罪的污秽把它除掉，然后呢除掉我们那个死的行为。不是只有除掉罪哦，他还要脱离死的行为。这一点我需要再讲解一下哈、哦，因为这点很重要。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九章，请看第九章，希伯来书新约啊，320页，第九章第十四节，九章的十四节，请看，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这个心原文叫良知，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活的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好，耶稣基督为了这个来做新约中保，是做怎样的中保呢？是要用他的血，他说真正的一个赎罪日的这一个血，来洗净我们内在的良知。内在的良知跟外面人的身体的洁净，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功效。因为只有里面人里面的良知它洁到真正的清净了，如果良知人没有清净，也就是说良知是污秽的。因为良知是一种认识，一种灵的一种认识，这种灵的认识如果不清楚，或是说它是蒙了这个污秽，它就看不清这个属灵里面的那一些真理的事情。也就是说人的那个良知是因过来成为我们来认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而这样的一个见证如果误会了，就发不出这种功效来。所以先要把我们内在的这个良知先把它弄清楚。而人犯罪就是因为人内在的这一个良知有误会有亏欠。我再讲一遍，人的犯罪他是直接就得罪了这一个良知，让良知污秽了。我再讲一遍哦，人犯罪了，会造成他里面的良知变成邪恶，变成污秽。人一犯罪了，人里面的良知就不清楚，甚至是刚硬的。那么人呢，如果不赶快把这个良知里面的那种污秽除掉，也就是说不把罪除掉，不赶快来认罪，久了以后良知就渐渐麻痹了。良知渐渐麻痹了以后，他就敢放纵，他就不再受约束。人的良知麻木了，人那个肉体就可以渐渐的可以受到奴役，他就可以随便的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如果人的罪不赶快除掉，不 赶快来认罪悔改，人的这一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一个年轻的本来很纯真的人，他刚开始他还可以听父母的话，可是当他越进入到社会，越跟社会的这一些人联合在一起，他慢慢就不再听父母的话，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社会的大染缸，把他里面的良知，那一种纯洁的性格，把它抹去了，他就变成一种污秽的、不清洁的，他就认为他自己不再听他们言出父母给他的一个纯正的教训。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的道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不是枉费的。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我们的罪罪已经除掉了，我们还要再犯罪呢。难道耶稣他除掉我们罪以后，我们今年就没有犯罪吗？还能哪会犯罪？所以赎罪日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今天要除掉的就是我们今年所犯的污秽跟罪恶。第二个，他要除去我们的死刑。我来解释一下死刑是什么意思。死就是死亡的。什么是死亡啊？圣经上的死亡有两种，一个就是我们身体会死亡，但另一面来讲是什么死呢？就是呢他去犯罪了，他没有办法去实行神说的话，神就对你说，你这个叫做死亡，因为罪会带来死亡。而死的行为呢，死的行为都是死亡所做的这些事情，这些犯罪以后所变成的这种死亡的这些事情，会成为我们今天一直在犯罪，一直在成为死亡的这样的一种工作，耶稣要把我们除掉。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内在的良知，神透过耶稣的宝血要洗净，神要把那一种死亡的那一种行为，违背神的那一些，他要把我们除掉呢。因此我们要了解，悔改就是要把死刑除掉。我们看第六章的第六章一节，希伯来书的六章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那么这个基督的开端是什么呢？就如那懊悔死刑。六章的第一节谈到了懊悔死刑，把死刑跟懊悔就是悔改了。我们一般说悔改，悔改就叫做懊悔，懊悔就是死悔改，悔改就是改变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意志，让我们能够来遵循神的话。但死刑是什么呢？死刑就是违背神的律法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悔改、懊悔、死刑这两个心思跟行为是合在一起的。同样耶稣基督呢，他的宝血呢，他要把我们的那一个内在的良知的污秽，那个罪把它除掉。再来呢，就是要把我们外面所做的这些所谓的死的行为呢，也把它脱离。所以他有双重的，那只有脱离那个死的行为，他才能达到他的真正死的目的。就是第九章的第十四节后面说，使你们侍奉那永活的神。这两件工作做完了，就是洗净我们良知，除掉死刑，我们才可能去侍奉那永生神。那怎么去侍奉永生神？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复活升天，圣灵降下，然后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按照律法来实行等等这些事情，就是侍奉那永活的神。不过我现在先讲的只是说，那要达到这样的侍奉，你必须要信了耶稣基督的宝血。而但基奥业的来讲，我们先看就为的这一个来讲，地上的这些大祭司，他每年一次他要为的罪来献祭，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赎罪日。赎罪日就是他每年在今天，他要进入到至圣所， 平常他不可以进入，只有在这一天他才能够进入。进入的时候呢，他有很多规矩，无论如何这些规矩我们的耶稣基督也要按照这样属灵的规矩，我再讲一遍了，属灵的规矩还不说了，他要先有圣衣，然后穿圣衣以后要洗身，洗身以后呢他要穿戴，穿戴了以后他自己呢要带这一个两只公山羊，那然后呢带着这个公牛，然后来为自己赎罪，然后为别人赎罪等等，这些是祭司要做的。但是耶稣要成为天上的祭司，他必须按照天上的规矩来做。我再讲一遍啊，地上的祭司有地上祭司的规矩，就是我们这里十六章所讲的。但是天上的祭司要按照这一个天上属灵的规矩，他的原则，他也要按照十六章的这样的一种规则，但是是属天上的来做。所以我们今天说圣经要怎么解释呢？就字面上的意义来讲，以及就字面的意义上里面有属天的意义，这两点我们来解释。耶稣就按照那个属天的那个意义，他自己本身穿上了圣服，他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一种圣的羔羊，然后他自己先要用水洗身。耶稣为什么要受洗？是因为要尽诸般的义，他要受一样的洗，他要来尽诸般的义。他只有受洗了以后，他才能够进一步的来向天父祷告，然后天父把圣灵降在他身上，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喜悦的。他有神的圣灵之后，他就可以靠着圣灵来跟撒旦征战。跟撒旦征战必须要受到撒旦的试探，撒旦的试探好过了以后，他才能够来服侍神。这种种都是属天的，再讲一遍，这些是属天的。那这些属天的这些事情耶稣都经历过了，到最后他被钉死，就好像这个赎罪日一样的，他要被杀。那赎罪祭这个被杀以后呢，再来呢血要进入到这一个至圣所。所以赎罪日里面他特别谈到亚伦的后代就把公羊牛的这个赎罪这个血带入到这个幔子内，然后弹在施恩座上面和前面，然后为百姓来赎罪。第四点我们要讲到，就是说献祭早早就存在，在该隐跟亚伯他们的献祭可以发现，在亚当他们犯罪被赶出来以后，人类就有了献祭的开始。再讲一遍，献祭是因为人类犯罪以后被赶出了乐园以后，献祭就存在，所以献祭是为了人类的罪。那么赎罪然后让人能够再一次来到神面前，但是一直这样的每年的每日的献祭，事实上罪才是今天献祭的最大的目的，而罪必须要有死亡来代替，所以呢赎罪的公牛羊需要来死亡。但赎罪的公牛羊它只是动物，它的这一个价值没有办法来代替我们人类的身体的价值，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耶稣基督要成为人，像神的形象一样表现出来，证明他是真正的第二个亚当。也只有人来替人死了，他的代价才能公平，不是动物，动物的价值没有人高，所以一定要耶稣要来死，耶稣要成为人的样子，耶稣要成为神的形象来到世上，表现出神的形象，完了以后他为我们来死，死了以后呢为罪来献祭的这件事情，我们在民数记的25章到29章可以发现，当以色列人他们来到石亭，他们已经快来到所谓的这一个以色列人的这一个地方的话，当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来到西乃山，西乃山进入到快要进入到所谓的
迦南地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石田的地方。那这个石田的地方刚好就是快要进入到这个迦南地。这个撒旦魔鬼就怕人家去呢，去进入，就派呢，就找了一个叫做巴兰的这个假先，这是先知。那巴兰的假先知呢，就去被那个当时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仇敌，就是摩亚人，不是亚门人，这两个人都是那个罗德的。的后代，那罗德的后代里面的亚门的王就请一个巴兰先知来咒诅以色列民，可是以色列民没有犯罪，没有犯罪不能得咒诅，所以神把咒诅变成祝，这个我们都了解。最后呢，巴兰先知呢抢了一个棒，他就利用在实行的时候呢，用女人来引诱男人，叫男人呢去拜那个巴利。那女人的功用很大，女人比什么还厉害。结果以色列人去听他的话，去吃祭偶像的东西，去拜那个巴利，因为巴利也是我的主，所以他们认为说，那我们也同样拜主嘛，对不对？那我们也同样的来吃祭物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祭物是巴利的祭物，难道不是亚威真神的传言祭物？一个女人说的话被大家都听了，结果又重换当时候以色列民，重换亚当听一个女人的话，这是夏娃的话。所以巴兰先知引诱他们去吃祭物以后，哇，糟糕了，神大生气，又派瘟疫来了，死了好多人。结果他们以色列人的话就说，糟了，我们做不对了，怎么办？犯了那么大的罪，大家在那边哭泣。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一个赎罪日，我为什么要禁食祷告？我们为什么要在那边刻苦己心？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有污秽，我们多少会沾染。而以色列他们在那边哭泣的时候呢，结果呢，其中的有一个这个米甸的这一个支派里面的领袖，跟不是米甸啊，就是米甸的一个领袖的女儿。就是科斯比，那么这一个跟当时候的一个一个支派，那个支派叫什么名字？应该不是犹太支派，提美。好，这一个米甸的这个领袖的女儿叫做科斯比，她呢引诱这一个西美的一个宗派的领袖，很奇怪了，一个领袖，你西缅的一个领袖，结果跟这样的一个女人呢勾结上，而且是公然的在那边呢做这种事情，做这种逼人的这种事情，拜逼人的事情，在那边换淫乱的事情，所以会你要看见的话，就用刀把枪把他刺死，当众刺死。大家在悲哀的话，你们不悲哀，在做还在继续做那个事情，所以他就拿枪把他刺死。这件事情引起了神的欢喜了，哎呀，幸好有一个腓尼哈用枪把这样的一种恶把它制止了，当众把它制止了。我为什么要讲这种故事？大家都在悲哀的说，结果他公然犯罪，而竟然没有人起来来制止这种可恶的事情。公然犯罪的事情是死罪，不能赦免，用刀当场刺死。神悦纳这种事情，就让瘟疫就止息了。但是那时候死去的有24000人，好可怕！一场战争还不到那么多人，但一场瘟疫就让他们死了24000人。而为什么有瘟疫？就是因为他们去在石亭里面跟摩亚的女子行淫乱，所以淫乱的事情是肉体的事情，是得罪我们身体的事情，也是我们在灵的里面也可能会得罪神的。跟各位假神来敬拜吃祭物的事情，跟鬼来相交的事情，那这样的一种大罪，所以才引来有26章一直到30章这么长，都是神特别规定。尤其在第28章到29章， 神就特别规定这些祭司每日要再加上献上什么，每周要加上什么啊，每月要加上什么，每年三大节期以及赎罪日，不是赎罪日，赎罪日要加上什么样的一个祭物，加重祭司的负担，也让他对于神所立的这个祭司在敬拜的体系上面的尊重。所以献祭的这一些条例，就民数记的28章跟29章来讲，它是为了以色列人犯罪所带来的这一些献祭的事情，它来让我们了解，你看因为你们的罪，所以还得神在透过这些献祭的事情为你们来赎罪。我再讲一遍哦，因为你们的犯罪，所以就带来了更多的献祭的事情。你可以发现这28跟29章里面，这里面没有平安祭，它更多的都是所谓的跟罪有关的。平安祭是没有的，跟神世纪的和平那里有什么平安祭？没有平安祭的，没有平安祭的。那今天我们呢，我们来看地上的这一个献祭是因着罪来增添，条例也因此也增多。但是我们到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一次献上了这一个祭物以后呢，我们来说到为罪来献祭的事情就停了。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第10章，希伯来书的第10章，第10章的第18节，希伯来书第10章第18节，这些罪过既然已经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好，我讲到这里，这些罪过已经赦免，罪还没有得赦免，必须要去献祭。罪过已经神不再纪念赦免了，所以就不要再为罪献祭，这很合理啊。希伯来书就在讲这种道理。好，每年每日都要为罪来献祭的这些条例，耶稣一次都在这样的进了圣所，然后呢就把罪呢永远解决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必再为了罪来这一个献祭这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的希伯来书的背景，当初的希伯来书的这个背景是写给希伯来人在海外的这些犹太人，那么海外的犹太人他们遭遇到的就是罗马的逼迫，罗马政府逼迫这一些海外的犹太人，可是这些犹太人当中的里面他不是犹太教，而当说的犹太人反叛这一个罗马政府，而罗马政府就误以为这一些信主的这一些犹太人也是加入反叛的行列，因此他们也同样的受到逼迫。就在这种背景底下，有的人因为受逼迫，他对献祭的事情对犹太教就不大了解，他认为说那不如我们又回到犹太教，免得我们少受这种逼迫，这有他的背景啊。这样的背景应该大家都了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特别告诉他们，今天献祭的这一些事情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不要再畏罪献祭。如果你们因为怕逼迫又跑回到这一个犹太教的这个老路，而那些已经基督道理的开端你们都已经经历过了，也就是懊悔死刑、信靠神、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永远审判，这一些你们都经历过了，也就是说你们的罪已经做除见了，你们又有圣灵在你们里面，你们有尝过天人的滋味，有圣灵有份了，你们有圣灵了，也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了，觉悟来世成全能了等等，这些属灵经历了，那你们为什么要跑回去犹太教，就是为了怕逼迫，结果你们又重新又去献祭，重新为了罪来献祭，对一个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又有圣灵有份的人，又有觉悟来世全能的这一类的人，你再去重新献祭就是为了赎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真的把耶稣基督再钉死了。我再讲一遍， 这个比较难一点，但是我还是要讲一遍、哦、对已经蒙了恩了，已经懊悔死前信靠神各样洗礼安所之礼死亡教训，这样的教训他都了解已经经历的人，他又重新为了罪去献祭，那么他就等于把耶稣的死看作平常，也错过那个施恩典的这个圣灵，那我们得救了得生命的这个圣灵也把它看作平常，那这样的人是故意犯罪。你为了怕别人肉体上的逼迫，结果你又跑入到了那一个原来的不能够让你的罪得赦，也不能够让你的生命得生的这样的一种老众派，那你岂不是得罪神吗？所以这个叫亵渎圣灵，亵渎圣灵的罪呢，永远不能得赦免。所以他是在讲这个，这亵渎圣灵不能够得到赦免，永远不能得到的，是因为你已经得到赦免了，你还要去找那一个不可能会让你得到赦免的，那这样的一种宗派犹太教，那你当然就是自找死路，你把神气绝了嘛，你把神气绝了啊！神已经给你一条赦罪的路了，你今天又去找那个不能够赦罪的那一条路，那不是把神气绝了吗？所以第三章会讲到说，我们不要心里刚硬啊，把神气绝了，又去拜那个所谓的偶像等等。他把犹太教就等同什么呢？已经等同于那个拜金牛犊的那一个摩洛的这个帐幕了。那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做的，就是我们在上个安息日说的使徒行传，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拜的不是亚威真神的帐幕，而是摩洛帐幕。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了解的就是这个属灵的赦罪的事情，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及透过耶稣基督的圣灵，我们根本可以来解决罪的事情。那至于耶稣基督的身体呢，就像赎罪的祭牲一样，他的身体要在营外烧，那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呢，也要在营外，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当时候的营，而营外就是各个他，耶稣要在各个他上，他的身体必须要被钉死受苦，他身体要被鞭打，他的身体要被呢，要被钉子钉抽，到最后呢死掉。那这种受苦受羞辱，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要忍受的。简单讲，离开了犹太教进入到基督教就要受苦，而我们盼望的不是那个会毁灭的那个耶路撒冷城，我们盼望的是天上的圣城，那是永存的。那因为耶稣在那里等我们，那以后他会来到我们这里来带我们进到那个天上的圣城。因此我们今天在这一个赎罪日的时候，我们所献上的这一个祭物呢，是属灵的，不能够再为了罪来献上那个属肉的。可是我要再讲一遍，我们不是为了罪去献祭，可是如果不是为了罪而去献祭的那一些其他的那些赞美敬拜的那些事情，你不要把它说它毁掉了，它没有毁掉。以色列人以后他们还会重新，他们还会再被恢复过来的，这以后我们再来讲。但是现在我们属灵的这一个天上的祭司献上属灵的祭物，这个我们都了解。底下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五点，我们说的做人的责任。第一点，神定的赎罪日是永远的定例，在利未记的16章29、31、34节，这里有三次特别谈到这个是永远的定例。这个永远的定例呢，不但以色列人要守，连这些寄居的外邦人他们也要遵守。在第29节，每逢七月初日，你们要刻骨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这两种都要遵守，这是永远不会变的，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赎罪日竟然是永远的定例。再来， 这个是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六节，他说以亚威联合的外邦人要守他的圣安息日，圣安息日里面是户数，要守他的约，这个都是神的约。赎罪日就是神的安息日，赎罪日就是神的约，所以我们仍然外邦人还要遵守。再来，耶稣基督他说他来是要来成全律法，不是会叫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毁掉，就是天地都废弃了，律法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弃，都要成全，都要实现。因此赎罪日也一定要被人家去实现，也会去实现。再来，使徒行传里面二十七章的第九节，我们有谈到了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第九节，当保罗他被拉去这一个那个罗马要去上告的时候呢，圣经上说谈到那个禁食的日子，第二十七章的第九节说，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这里一般的认定，这是主后五十九年的十月五日，就是禁食的节期。那路加把过了禁食的节期呢，跟那个所谓的逾除酵节、五旬节是联合在一起讲的。二十章的第六节说过了除酵的日子，跟这里说过了禁食的节期。除酵的日子是春天，这一个禁食的节期是秋天。保罗赶在春季的时候要赶到耶路撒冷去守五旬节，所以在第二十章的第十六节说他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所以在路加的这一个福音书的使徒行传里面，他已经有谈到了三大节期，一个是除酵节，一个是五旬节，那在后面就讲到就是赎罪日，他谈这三个。因此我们根据圣经认定除酵节要守，五旬节要守，赎罪日这一日也应当要守，我们是根据这个来讲。再来，斯蒂王的证词里面有谈到很多有关于帐幕的事情、献祭的事情，他认为神临在的地方才是圣所，而神不一定要在耶路撒冷，神的圣所不一定要在耶路撒冷。在没有圣所之前，神是用会幕跟以色列人在旷野，然后呢在这一个四世时代呢都是住在旷野，随着帐幕在哪里他就到哪里走。只有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为神要来做圣殿的时候，神说你不要为我做什么圣殿，我天是我的脚，天地都是我的脚凳，这你们要为我做什么？人不可能为神做什么基础，是神为人来做基础，不是人为神做基础。那这样的一种道理我们应该都懂。因此我们今天所有的今天所谓的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种献祭的这一种事情，到耶稣基督来掉了以后，神就认为说我们献祭是要在灵跟真理的里面来献祭来敬拜，而不是在肉身的里面以及在固定的哪一个地方去献祭敬拜。这个就是说斯提文的证词里面很重要的另外一点。再来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你看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十章，他不断地讲到耶稣基督他作为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所以他的等次来做天上大祭司，永远做大祭司，他比按照肉体的这一个条例设定了亚伦后代做祭司的更高贵更超越他的职事。亚伦后代的职事会改变，因为有死阻隔，耶稣基督没有死来阻隔。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他就谈到耶稣来成就的新约，旧约要去献祭赎罪，新约是耶稣为我们除罪，然后把圣灵加给我们，把神的律法放在我们心上，让我们去遵行认识神，这样的一种新约是大祭司要带给我们，亚伦的后代不能给我们。因此我们不要去信亚伦后代做大祭司所做的那些赎罪的工作，而要信跟从耶稣基督所要做的新约的工作。所以我们根据这几个来讲，赎罪没有，赎罪就没有毁掉。第二个， 读罪论里面跟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那四条规律，那个禁吃偶像的东西，禁吃血，禁吃热食的牲畜，以及淫乱，这些事情跟希伯来书的九章第十节饮食跟洗濯的这些条例没有冲突。因为九章跟十节九章十节里面是讲到祭司的条例，而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讲的那一个四个是讲什么？讲我们实际生活，实际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在肉体上去犯淫乱的事情，是肉体不要去犯淫乱的事情。还有呢，我们不要把那个血，血是为我们赎罪的，你把它吃掉。那么这一些都是跟他没有什么分别，没有什么冲突。同样的，利未记的第十七章、十八章、二十章里面讲的这些食物条例跟洁净条例，这个跟献祭没关系，这不是为了罪，为了你有罪你还是献祭。他没有谈到献祭啊，他只谈到我们实际上生活、食衣住行等等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跟献祭的赎罪事没关系，这些事情我们日常生活该做的。最后要点就是我们不可停止我们的聚会。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的第二十五节谈到我们不可停止我们的聚会，为什么呢？因为当初的人已经离开了基督教的这些聚会，又重新又回到犹太教，他们去献祭，去做他们的献祭的这些聚会，而失去了在灵的里面那种敬拜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可离弃这样的我们的机会，那当然了，我们不可以毁掉赎罪日里面属灵的这一些成全的这一些道理以及持守。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这些教导的这些意义，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仍然有仇敌，就是魔鬼。魔鬼跟我们圣会是相反的，魔鬼要干嘛呢？魔鬼要利用这个污秽的世界呢，来让我们呢忘掉那个世界。魔鬼呢，他用利用我们人的肉体的欲望，肉体我们还在，他要跟圣灵常常相对，让我们去犯罪。地上的财物会引诱我们，让我们没有去思想天上的这天国的这财物。地上的怨乐啦、舒服啦、这些娱乐，会让我们忘记我们要常常愁苦悲痛，来反省自己的罪恶。因此，我们要谈到第三点：真正的禁食。除了我们要禁食在这一天之外，真正的禁食就是没有自己的私利，他想到的就是更可怜的这些其他的人。他要让人家得到释放，得到平安，得到自由。不要你今天在守这个赎罪日的禁食日，结果呢，照以赛亚书的五十八章说的什么？结果你还勒住人家的这一个喉头，紧紧的不放，不要让他为你做苦工，而你来禁食，就像安息日一样。哦，你一个主人，你去禁食，去禁守安息日，快快乐乐去享受神的祝福。结果呢，你的仆婢还在你的家庭里面做工，这样不可。所以，真正的禁食不是只有你今天的刻骨己心单纯而已，它更积极的意义就是要用一个真正的爱，尊重神的圣日，以神为乐，然后以别人为乐。自己刻苦没关系，但是要以别人为乐。以神为乐，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我们今天的刻苦自己是为了我们有自己还有罪，但另一面来讲，也要跟神同乐，跟弟兄们大家同乐，这样的话你才有这样的真正的属灵的真正的禁食。所以圣经当里面把耶稣基督呢，把施舍、祷告跟禁食他连在一起，他说这个是门徒的善，门徒的义，而这门徒的义要做的真的，不要做假，而这个都连在一起，行善跟禁食祷告连在一起，那表示呢，我们真正今日的这禁食一定要有一种真正的施舍的精神。再来最后我要讲的是问题的解答，自己死的罪跟不自己死的罪。不罪日里面所解决的罪是不自己死的罪，只有不自己死的罪，一切物患的污秽 是摸到一些不洁净的那一些死尸，那这些东西，或是摸那些不洁净的女人或怎么样等等，这些污秽以及我们误犯的，不是谋害人、故意犯罪的那些谋杀、奸淫等等的罪，这些罪呢可以赎罪，每年为我们来赎这个罪。而那一些故犯罪的是致已死的罪，就保罗的角度来讲，这些犯致已死的罪，那有的人把它解释成说致已死的罪只是身体死了，灵魂不会死，他把它二分化。啊，像保罗是犹太人，当时的教会也都是犹太人居多，他们犹太人的想法，身体跟灵魂是连在一起的，身体死的跟灵魂也是死掉，两个是一起的。所以致已死的死，这个死，如果就圣经上来讲，致已死的这一个死字是身体的死，灵魂的死。所以我们今天要对罪恶要恨恶，罪会让我们死，就是误犯的这个罪也会让我们死，灵魂死也会让我们身体死。因此要赶快悔改，要赶快来求神赦免，要赶快把握机会，免得你不，你就是误犯了啊，常常误犯误犯误犯，到最后变成什么？常常犯，那变成良心，变成了污秽刚硬，变成蒙尘。那这些人呢，以后认为犯罪有没有什么，就刚硬，那进一步就会把神弃绝。这些人是这样子，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啦。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我们今天就然可以悔改，可以赦免你误犯的罪，不自知的罪，但是你也要赶快悔改，不可以拖延，免得我们今天在纪念这个所谓的赎罪日，纪念这一个神的圣安息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体会到，绝对要保持圣洁，绝对要靠着圣灵来制止我们肉体的情欲，绝对要靠着圣灵的帮助常常祷告，就像那一个诗篇的十九篇一样，他知道要守神的安息日，守神的圣律法可以得到，可是他还求神说，神啊，你要赦免我那个隐而未现的罪啊，那个隐而未现的罪我也不了解啊，那常常忽然中又跑出来了，那你要拦阻你的仆人去犯那个大罪啊，那个任意妄为的罪啊，那高抬自己的罪啊等等的那些罪，你要拦阻，所以要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在今天的这样的日子里面，要多祷告多反省，让今天的赎罪日成为我们真正的赐福的日子，赎罪的日子，让我们再有更多的精神，更多的体力，完全奉献，也荣耀归给神。